你好，我是青椒，欢迎继续收听倪匡作品《卫斯理系列之蛊惑》。这一老一少二人不断以死亡在威胁着叶佳琪，而叶佳琪的行动失常似乎找到了原因，那就是因为他不断地受着恐吓。这实在是太岂有此理了，他们居然如此欺辱我的好朋友，他们何以能随便定人的生死？我猛地将门用力一推，我这一推并没有将门推开，而是由于我的力道太大，哗啦一声响，整扇门都塌了下来，而我也一步跨了进去。我的忽然出现令得房中的三个人皆是一呆，一个茶坊闻声惊慌失措地跑了过来。
哎，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
我向他挥挥手，
走开，没你的事儿。就算我们要打架，打坏的东西一律算在我账上。
那茶坊看了看我，又向房内张望了一下，他忽然看到了叶佳琪。叶佳琪是苏州有名的大少爷，那茶坊一眼就认出他来，立时点头哈腰。
哎呦，原来叶大少爷在，那就不妨事了。
那茶坊退了开去，叶佳琪才顿了顿足。
哎，你怎么来了？
听他的口气，像是嫌我多事一样。我也不去理会他，转身向那一老一少。
二位是什么堂口的？有什么事找我好了。
我一面说，一面已经连连做了几个手势。这几个手势全是帮会众人见面时表示是自己人的手势。我因为从小习武之故和帮会中的人很熟悉，而这时我也以为他们二人所讲的我听不懂的话是江湖上的切口。但是当我这样问那一老一少的时候，他们却瞪大了双眼。
哼，你们不给我面子，那你们要怎么解决？直接说好了。
那一老一少仍然不出声，而叶佳琪则道，
哎，司令，你弄错了，你完全弄错了，这两个人不是在威胁你吗？哎，可以这么说，但事情和你想的绝对不相同。来，我们走，连夜开车到上海去，我将事情全部都告诉你。
我疑惑地望着他，那年轻人又叫道，
叶先生，你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三天之内如果你不跟我们走就来不及了。
哼，我根本不会跟你们走，而且我也绝对不会死，你们别再放屁了。
那年轻人对着老者嘀咕了一阵，看样子是在翻译叶佳琪的话，而那老者听了却又叹了一声大有可惜之状。这时叶佳琪已经不理会我同意与否，将我硬拉出房间来。我在被他拉出房间之时仍然回头看了一下，我看到那一老一少二人的脸上都表现出十分悲伤的样子来。我绝不能说他们脸上那种神情是伪装出来的，然而这两个人分明是在用死威胁着叶佳琪，他们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但是如果他们是坏人的话，在他们的脸上又怎么可能有这样的神情呢？我想要停下来问一个究竟，而叶佳琪却用极大的力道一把将我拖了下去，一直到了旅店的门口他才喘了一口气，又拉着我来到了汽车边上。那车夫一看到我们立时迎了上来，叶佳琪则向他挥着手
去去，我和魏少爷连夜到上海去，你自管回去好了，别那样瞧着我。
叶佳琪的最后一句话是大声吼出来的，吓得那车夫连忙向后退去。叶佳琪已经打开了车门，他肯到上海去，这使我十分高兴，因为在上海我知道好几个名医，那几个名医若是能够诊治叶佳琪的话，当然可以找出病源来。我和他一起上了车，他驾着车不一会儿便到了公路之上，他一直不出声，我也不去打扰他。过了约了有十来分钟，他忽然大笑起来。
你不要以为我在说笑，虽然我自己也不信，但是刚才那一老一少却坚持说我中了蛊，至多还有20天的命。
我吃了一惊，对于蛊我所知极少，只不过从书上看到，而且多半还是在小说中看来的，我还是第一次从一个人的口中听到中蛊了这样的话来。我竭力使自己保持冷静，我知道叶佳琪已经肯向我讲出一切经过来了。我淡然道，
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慢慢和我说。
叶佳琪又沉默了片刻，
为了搜集生物标本，去年夏天到云南去了一次。云南省可以说是天然的动物园和植物园。
我惊讶道，
为什么你在信中一点也没和我提起啊？
哎，我本来是想等你回来之后将各种标本整理好，等你来找我时看到这些标本吓一跳之后我再告诉你的。
那些标本的确令我吓了一跳，然而当时叶佳琪的情形更令人心跳，所以我全然未对那些标本的来历多加注意。我点点头问道，
那在那儿你遇见什么了？
叶佳琪又呆了许久才道，
我是和一个大学讲师和两个同学一起去的，名义上我们是一个考察团，我们先到了四川，再到康定，然后一路南下，沿着澜沧江向南走。那一次旅程简直奇妙极了，所经过的地方景色之美绝不是我所能够形容的，那一段旅程简直就像神仙过的日子一样。
我对叶佳琪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那一段山路全是最崎岖最难行的，那段旅程绝对不可能有多愉快，他当然是过甚其辞。叶佳琪继续道，
我们一直止于普洱以南约80里的一个苗寨之中，那地方是崇山峻岭中的一个小山谷，在澜沧江边有一条八景河注入江中，那河的河水当真是美妙极了，澜沧江的江水是何等的湍急，可是那河的河水却平静的像镜子，清澈的像水晶。我们用2颗金子向一个苗人买了他搭在河边的一幢竹屋，那屋子有趣极了，屋顶全是芭蕉叶盖成的，雨洒在上面发出美妙的声响。我们本来带着最现代化的帐篷，但在那个地方苗人搭的屋子不知用什么方法，毒蛇和毒虫都爬不进去。本来我们是计划住一个月的，但是一件忽然的事却打乱了我的计划。
叶嘉琪讲到这里停了下来，他不但停了口，而且也将车子停了下来。他将手按在额头上，
我不知道那是不是梦。那当然不是梦，那天晚上我在河上荡着小舟，只有我一个人，其余三个人都忙着在整理我们已经搜集到的标本。忽然间，在河的上游，我听到了一阵嬉笑声。那阵嬉笑声在寂静的黑夜里传入我的耳中，令我觉得十分好奇。于是我逆水划船而上，过了半个小时，我看到河中有许多火把，那些火把全是自一艘样子很奇特的船上发出来的。那其实并不是一只船，而是十几艘独木舟头尾串在一起。我看到许多人在船上嬉戏着，我是带着望远镜出来的，我一手打着桨，令船在水面上团团地转着，一手持着望远镜。只见那船上有男有女，他们的打扮十分奇特，和我一路过来见到的苗民不同。我自然知道，在中国的苗民真要分起不同的种族来，有不下数百种之多，苗民只不过是一个统称而已。我由于好奇一直在向前看着，却不料在我看得出神之际，就在我的小船之旁发出了一阵水响。我觉得小船侧了一侧，流水溅到我身上，这令我吓了一跳。我连忙放下望远镜，可是在我低头一看见，我不禁呆住了。一个女孩双手攀住了船舷，正仰头望着我，她的脸上头发上全是水珠，在月光之下，那些水珠就像是珍珠一样，一颗一颗的从她的脸上滑了下去。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么美丽的少女，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她才好。
叶嘉琪轻轻地喘着气，我仍然不出声，怔怔地望着她。她又沉默了半晌，才道：
她望着我，我望着她，她从水中跳了起来，跳到我船上，她身上几乎是全裸的，我的心跳剧烈极了。她这样美丽，而且还是裸的，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船顺流淌了下来，他却毫不在乎，向我的望远镜指了指。
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